Hello， 你们都听到了对不对？好，首先我要恭祝弟兄姐妹圣诞节快乐，因为这个的星期呢就是这个圣诞节。我来到你们的当中，今天非常的感恩。今天呢有一些的教会他们都关门了，就是因为天气不好。主恩堂今天早上他们没有聚会，本来是我讲到的，但是我出门的时候他们打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肖牧师你不用来了。那我们主恩堂因为那个学的缘故呢他们今天没有聚会。那我马上打一个电话跟你们的这个传道还有长老联系，那你们还有聚会，非常的感谢神。我来到你们的当中，不但你们有聚会，刚刚听到这个诗班唱诗，哇，他们都唱得非常的投入，呵呵，非常的非常好，那个的非常活泼，真的很感谢神。圣诞节来了，那我们都一同的欢欣。好，我们看看圣诞节的经文。你们有圣经呢请翻到这个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我们看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我们一同看第八节到第十四节。路加福音我们看第二章第八节到十四节，倘若你们找到，慢慢的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，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。预备来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儿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对，我们同心的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，主啊，您来到这个的世界拯救人类，主啊，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主啊，这个是个奇妙伟大的真理，我们不但头脑有所认识，我们生命也有经历，自从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救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就很不同，有奇妙的改变。神啊，我们求您把这个圣诞节的意义不但再一次向我们来显明，也向所有的慕道的朋友还有没有信主的，主啊，盼望他们都把他们的心门打开，接受您做他们的救主，领受圣诞节真正的意义。感谢天父，我们求你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来显明，对我们来讲话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思想一个题目，叫圣诞的意义。究竟圣诞节有什么的意义呢？这个是个很基本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个的问题。那当然我们相信在座的差不多每一位我们都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，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当中呢，我们还透过几段的经文呢来温习一下。我不知道你们移民哈来到美国有多长的时间呢？可能是两年，可能是五年，可能是十年哈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在这个北美啊，美国还有加拿大生活，现在三十多年了，来了这个北美哈。那我们在美国一段的时间， 我听说哈，我听说，其实在香港也是，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呢是蛮聪明的，香港人也是很聪明。那我们做父母的，在中国大陆也好，在这个香港、东南亚也好，那我们的孩子从中国大陆来美国了，留学也好，来这个工作也好，特别我们的孩子就是年轻的这些的孩子，做爸爸妈妈的，聪明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提醒他们说，你到了美国去啊，那你们不但要小心，同时呢，你们要到教会去，你们要到教会去，上教会，到那边找一个教会。有很多的我所认识的没有信主的中国的家庭啊，在中国大陆还有在香港也是，他们非常的聪明，你到了美国去呢，那当然你要小心哈，这个美国是一个很繁荣的就是个大城市，大国家里头有很多很多的试探，但是呢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虽然他们没有信主，但是他们也是这样说，你们不要忘记有机会你们要到教会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的人毕竟是蛮不错的。Yeah, 倘若教会的人不好啊，那教会以外的人呢更加不好。所以呢这些做父母的呢他们很聪明，他们就说到了美国去呢有机会到教会去。但是啊，您和我跟这个您和我在美国生活了一段的时间呢，那我们要知道，其实今天的美国啊，所有的知识分子还有这一些的什么学者啊等等，他们都说呢，现在美国已经是一个后基督教社会，美国这个的社会呢叫后基督教社会 ，post Christian society， 就是后基督教社会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来啊，今天呢，其实过去十多二十年来啊，直到今日，我们都知道呢，基督教信仰在美国已经不是主流了。虽然我们的爸爸妈妈在中国大陆，他们很聪明，以及在香港也是嘱咐自己的孩子，你到了美国去，要到教会去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的建议。但是我们在美国活了一段的时间，我们都知道，你透过很多的这些的媒体，就是 mass media 大众媒体，我们都知道美国这个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叫后基督教的社会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基督教信仰在美国社会的里头已经不是主流了，不但不是，而且我们在这个的社会的里面，倘若你生活了一段的时间，你发觉有很多的价值观念，有很多的道德的观念，根本跟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的冲突的，相反的，反对的。很简单，举一个例子来说，譬如现在圣诞节快到了，对不对？圣诞节快到了，现在以至于去年啊，好几年前，其实他们已经这样说了，今年也是一样，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，在圣诞节的当中，不要说 Merry Christmas， 不要说圣诞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诞节是代表基督教的圣诞，就好像刚刚诗班还有主席领会的祷告这样说，圣诞就是圣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嘛。所以现在美国啊，有不少的社会的人士，他们说不要叫 Merry Christmas， 看到别人在我们的公司的里头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的做法，我们不要说 Merry Christmas， 因为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是代表基督教的，是代表耶稣基督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说，反而我们说 Happy Holidays， 假期快乐，假期快乐。当然哈，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反对这个，我们是不同意这个，因为这个联邦政府啊也是公定了这个的假期是圣诞的假期，对不对？不是传扬基督教的什么的信仰，乃是说现在这个的假期呢是圣诞的假期，我们应该 我们不但是有权，我们也应该说 Merry Christmas。倘若您知道这个是代表基督教信仰，倘若您知道这个是代表耶稣基督，感谢神。倘若你不知道的，我还要告诉您。倘若你不知道的，但是我们有这个的权利，我们有这个的自由，我们有这个的法律的保障，我们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。 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美国联邦政府所定下来的假期。但是无论是怎么样，我们知道现在啊，在这个的美国的社会的里头，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反对基督教的信仰的。但是与此同时啊，美国的社会呢，以至于其他很多世界的社会呢，也叫做这个后现代的社会。那后现代的社会，什么是后现代呢？那后现代，今天我讲到我是比较好像文章啊，写文章，请你们包容一下哈。后现代是什么的意思呢？倘若你们不知道呢，你们不是买了我的书吗？我前阵子出了一本书，在我的书里头的神学的视野，这本的书呢，我很详细的解释什么是后现代哈。美国这个的社会呢，一方面是这个后基督教的社会，就是反对基督教的其实哈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今天美国的社会等如其他很多的社会，我敢这样告诉你们说，因为我去年去了上海哈，今年还要去了明年的暑假还要去，我想北京我也去过，很多这些的大的城市，他们都是后现代的社会。后现代的社会呢，有很多不好的地方，但是后现代的社会呢，它也有它好的地方，有一些好的地方。那其中一个好的地方呢，现在我请你们听着了哈，可能你们对后现代这个的名词不大清楚，这个是没关系，但是现在我讲的，那我希望你们很清楚，我也希望自己要清楚的，就是说在这个后现代社会的里头呢，其中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就是这些社会里面的人呢，他们对属灵的经历很好奇。我再说一次，今天美国的社会虽然是一个被称为后基督教的社会，那个意思就是说基督教已经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了。无论你在国内以至于在香港，祖父孩子来了美国，你要到教会去，但是所有的学者，包括我们这些弄神学思想的，那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在这个美国社会的里头啊，有很多的思想，有很多的价值观念，透过这个大众的媒体，是反对这个基督教，是对基督教的信仰，对基督徒来说是很多不利的，不是很有利的。但是与此同时呢，美国今天的社会呢，又称为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。后现代的社会呢，有很多不好的地方，但其中一个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原来啊，在这些的社会里面的人呢，他们对属灵的经历很好奇，他们很想知道，那什么是属灵的经历呢？很简单，就是说，譬如啊，在今天这个社会的里头，我们经济不是不好吗？对不对？而这个经济不好呢，是全球性的，在加拿大也是。You know， 现在美国我们在经济上什么调整什么，加拿大也跟着，他们也是照样的去做。那其他的亚洲啊，包括我们中国大陆，也是要面对这些经济的困难等等等等。那所以我们不是单单我们美国是这么的困难，那我们这样想啊，倘若美国是困难，美国是不容易呢，倘若是美国倒霉呢，那其他的人也是非常的倒霉，其他的国家更加的倒霉，其他有很多的国家呢，他们呢巴不得我们美国死亡啊，死掉就好了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倘若美国死掉， 我说现在了哈，就是说目前了，他们也会受很大的影响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看到的事情。但是我的重点不是要讲美国的什么，乃是讲在美国的里头，包括很多地方里头的人的心啊。我想讲，我所要讲的不是什么国家，而是人。后现代社会的人，他们对这些的属灵的经历，他们很好奇，他们很想知道。那什么是叫这个的属灵的经历呢？譬如说在这个经济困难的当中，很多的公司都面临了要这个裁员的当中，但是你每一天你在上班的当中，没错，头脑上你是知道不知道这个的裁员什么的时候会临到自己的身上，但是因为你是信耶稣的，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，你的工作不但是在老板的手中，而是在神的手中，神掌管了我的生命。倘若我今天被裁员了，我没有工作了，但是我也不会担心到一个地步好像是绝路一样，因为我知道倘若今天我被 lay off， 明天以至于后天什么的时候我不知道，但我晓得神一定会为我开路，神会保守我，因为我相信他，因为我经历他，因为我不断的祷告。神不但是创造宇宙的神，同时他也是我的天父，他爱我到一个的地步，他告诉我说我的头发也有几条啊，他都数过，他是我的靠山，我一直的去倚靠他。所以每一天的上班，你说我是傻瓜吗？我也知道现在公司面临到很大的经济的困难，但是我不惧怕，是因为神与我同在，这个就是属灵的经历了。你有那一份的平安，你知道吗？原来这个属灵的经历就成为了一个别人一个很想知道的东西。Yeah， 他们不一定喜欢知道你银行的户口有多少的钱，因为这个是你私人的事情。Yes， 在美国他们很看重这个 privacy，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钱，但是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么动荡不安的情况的当中，每一天的上班我的心是跳来跳去的，但是您跟我一同上班，在这么同一条船的里头，你会这么的平安的呢？为什么你会有这么一个属灵的经历呢？他们很想知道。 Yeah， 虽然是活在一个后基督教的社会的里头，为什么前几天哇，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哇，非常的交通非常的危险嘛，对不对？倘若您在这个 highway 开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危险，但是在危险的当中，前面也有车祸，后面也有车祸，但是你在拼命的祷告的当中，神保守了你，哇，竟然之间在最危险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的车子就停在那边了，没有碰到其他的车子啊，哇，你都冒汗了，你很怕，你很惊慌，你很惊慌了，但在惊慌的当中，神保守了你，因为你在祷告，因为神保守了你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属灵的经历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四周围的人，他们很想知道，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些属灵的经历呢？所以今天我站在你们的当中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跟你们来分享，也告诉自己说，其实今天圣诞节来了，是个最好的机会，告诉别人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告诉别人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。从什么来开始呢？传福音不容易， 但从什么地方来开始呢？可以从自己的属灵的经历来开始。这些是我的经历，倘若我们不追求啊，倘若我们没有属灵的经历，很难去教人去信耶稣的。在饥饿的社会的里头，在我们每一天的上班的当中，倘若我们有属灵的经历，好像刚刚唱诗，我看到这些的诗班弟兄姐妹，哇，他们从他们的生命的里头就流露了那一个的平安，还有那个喜乐出来了，这个就是个美好的属灵经历的生命的见证。我们也是，倘若我们从自己啊，这些的属灵的经历来开始，然后告诉他们为什么我有这些的平安呢？就是因为耶稣，然后把圣经的道理，关于耶稣基督的道理去告诉他们，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传福音，而今天呢，也是最好的机会，能够把圣诞的意义告诉其他的人。其实啊，当我们问这个圣诞节的意义的时候呢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啊，第二章，在头一个的圣诞节的晚上呢，那我们就知道啊，天使呢已经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圣诞节两个重要的意义。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呢，是天使告诉那些牧羊人的。两个重要的意义，第一个的意义呢，就是神配得荣耀的请看第十四节，第十四节我们从第十三节看吧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两个重要的意义，而第一个的重要的意义，圣诞节告诉我们说神配得荣耀的。为什么神配得荣耀呢？那个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为我们人类预备了救恩，神自己亲自的来到这个的世界拯救人类，降生在马槽里。请我们看第十节，还有到十二节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。那一天的晚上，那一些的牧羊人在旷野的里头，哇，突然之间他们看到了荣光，然后有天使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哎呀，他们就怕了哈，有谁不怕呢？因为这个的现象不是常常会发生的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儿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信息，这个是我们的理性很难去了解的。你怎么样可以告诉我说，我看到这个的 baby 他会尿尿的这个普通的 baby， 你看到在卑微的马槽的里头看到一个的 baby 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个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他就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神。哇，这个很难去接受，也很难去想象的。倘若我们的心灵啊，不是被神的灵来感动我们，我们单单从理性不能够去接受这个的。这个的事实，这个的事实的意思就是说，是历史发生的、曾经有过的事实。但是这个的事实是不能够单单从理性去解释的。我怎么样去接受？我怎么样去了解？看到这个的 baby， 他会尿尿，他会哭，他有吃 东西的等等，这个的 baby， 这个的 baby 比我更软弱的，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啊，啊啊，这个是很难去接受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事实，就是说以后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，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他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那一个的伟大的信息，为什么天使这样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神他配受大的荣耀，他非常的伟大，他伟大到一个的地步，甘愿的降生在卑微的马槽的里头，道成了肉身。哎呀，这个是很奇妙的，人不可以变成神，但是倒转来说却是可以，神啊可以变成人。我再说一次，人没有办法可以去变成神的，但是倒转来说，事实这样告诉我们，其实在理性上 他也可以去这样去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神为什么不能降生为人呢？去事实上也是可以的，倒转来说，人就很难去变成神，因为人顾名思义就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我们还要死呢，我们还要死呢。但倘若他是神，为什么他不能去变成人一样呢？而历史就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神非常的爱我们，所以天使就这样说啊，哦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。什么的时候有神的同在，什么的时候就有荣光。所以在这段的圣经的里头呢，神的荣耀，神的荣光呢，出现两次。第一次呢，在第九节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的照着他们，充满了神的荣光。这个是超越了我们理性所能够去了解的，所以这是荣耀的事情。倘若是单纯可以靠我们的理性去解释的，就没有什么的了不起了，反正都可以透过我这个小小的脑袋可以去算出来的，那就没有什么那么伟大了。但是是超过我能够去了解的。但是就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，所以是充满了神的荣耀。在整个的黑夜的里头，主的荣光四面的照着，到一个的地步，这些天使这样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啊，什么的时候有神的同在，什么的时候就有神的荣光。约翰福音呢、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，第一章第十四节。我想约翰很能够把这个圣诞的意义讲得非常的清楚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，那我们很多都有圣经哈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一同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同来念，预备来到。好，谢谢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道成了肉身，前面约翰这样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接道太初与神同在，道就是主耶稣基督， 道成了肉身。这位神他伟大到一个的地步，他可以降生为人，他降卑啊，他降卑啊，一个皇帝他什么都有了，正因为他什么都有了，所以他可以从北京来到这个广东看看这些的老广他可以是这样去做，因为他拥有了很多，他拥有了很多。倘若卑微的老广，我了说我自己了，倘若很多很多的年前要到北京去，就很难了，就很难了，很难了，对不对？从上面下来是容易，从下面上去好难哦，好难哦，好难哦。我再说一次，从上面下来容易多了，可能多了，但是从下面要跳上去好难哦，好难哦，你一跳就掉下来，一跳就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就耶稣基督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有神的荣光，住在我们的中间。这个住啊，这个字啊非常的好，这个住这个字呢是有一个旧约的背景，约翰是一个犹太人，犹太人他精通了旧约的哈，所以新约还有旧约是打成一片的，是互相相通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住有一个旧约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旷野，因为他们要敬拜神，他们希望神与他们同在，于是他们就盖了一个的会幕，盖了一个的会幕。在这个会幕的里头，哇，神很好啊，圣经的神很好，神与人同在，神与人同在一起。什么的时候神降临在这个会幕的里头的时候呢，哇，会幕就充满了荣光了，因为神是位荣耀的神。当神临在这个的会幕的里面的时候呢，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在老远的地方哦，一看，哇，看到这个的会幕充满了荣光的时候，哎呀，他们就高兴了，他们然而也是非常的震惊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人的中间，他从天就来到这个的世界了，在会幕的当中，他一出现的时候，整个的会幕都发光了。倘若这个的礼拜堂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在我们的礼拜堂里头来工作，哇，这个的圣殿都充满了神的荣光了。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有神的荣光。光就是代表神，有光就没有黑暗了。所以那些以色列人，当他们远远看到会幕，会幕充满了神的光的时候，哎呀，他们就知道我们要小心耶，我们要小心耶，我们要进到这个会幕的时候，我们敬拜神，神在当中，因为我们看到了光了，住在我们中间，神与人同在。这个的世界有很多很多的神，有很多不同的神观，但是基督教的神观就是神与人同在。我们的神很好的，因为他自高自大，所以他可以来到这个的世界，他降生来到这个的世界，他愿意与我们同甘共苦，同处患难，住在我们的中间。就好像旧约他们出埃及，在这个旷野的当中走旷野路，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呢。艰难不艰难？艰难呢。但是我们的神甘愿的与他们同在，在会幕的当中，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，他们心灵可以去感受的。基督教的神不是单单理智上的神，基督教的神不是那么抽象的神，道成了肉身，对，这个的 baby， 这个的 baby， 这个的会尿尿的，会哭哭的，这个的 baby 就是降生在马槽的里头，他就是主基督。这个不是我讲的， 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义，这个就是个非常伟大奇妙的信息，它就是主基督。那是什么的意思？主是一个的称呼，基督也是一个的称呼。肖牧师，牧师是我的称呼，我不是姓肖，我的名字叫牧师。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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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是，耶稣基督，耶稣是他的，是他的名字，但是基督是他的称呼，是他的称呼。耶稣这个人普通一个的名字叫耶稣，但是这个耶稣他就是基督，他不但是基督，天使这样告诉我们说他是主基督。主是什么的意思？主那个字就等于旧约的那个耶和华。我们读圣经了，不是读耶和华吗？耶和华是什么的意思？耶和华这个也是个称呼，耶和华的那个称呼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与人立约的神。哦，我再说一次，耶和华，我们不是常常在教会的里头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东西呢？耶和华是一个的称呼，耶和华那个意思就是说自由拥有的神。我叫耶和华，耶和华神这样介绍自己说啊，你要告诉那些以色列的百姓，他对摩西这样说，你要告诉他，你要介绍我，介绍我什么？我是自由拥有的神，我不需要被创造的，因为我是自由拥有的。我的名字叫耶和华，耶和华那个名称就是说他是自由拥有，而且他是与人立约的神。主基督，主是这个新约的这个希伯这个希腊文，这个主那个意思呢，就等如旧约的那一个的耶和华，他就是主，他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是主。基督，基督是什么的意思呢？基督这个的称呼就是弥赛亚，受膏者，他是神所膏立的那一位，要来到这个的世界拯救人类，带给人类希望的，他就是弥赛亚 Messiah， 这个就是旧约的弥赛亚，就是新约的基督。现在天使就这样介绍说，你看到这个的 baby， 你看到这个的 baby， 那他就是主基督，他就是主基督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的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有一趟有人问这个哥里汉，问这个哥里汉，哥里汉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哈。有人问他说，他说为什么神变成人一样来到这个的世界呢？来到这个的世界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可以是这样去做呢？哥里汉这样说。他说譬如你看到这些的蚂蚁哈，这些的蚂蚁，他们蚂蚁是很勤劳的嘛，他们不但是勤劳，而且他们是蛮聪明的，他们就把这些的东西了哈，这些的零零碎碎的饼干啊或者什么，他们要从这个的地方，他们要搬到另外一个的地方，他们也有他们住的地方，他们的小小的洞哈。这些的蚂蚁，那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勤劳的，他们就哇排队了哈，呀一整队的就把这些的饼干啊、饼碎了等等，就从这个地方一直的抬到那个的地方，那个目的呢，就是要把这些的那个饼碎了，把它藏起来，放在那一个的小小的地方。譬如说你很爱这些蚂蚁，哎呀你看到这些蚂蚁， 他们好辛苦啊，他们就在这边来做工啊，等等等等。当然你很爱他们 ，OK， 但你很想帮忙他们，那你怎么样帮忙他们呢？有什么的方法你可以去帮助他们？而且呢，他们蛮啊，他们可以去了解，他们可以去体会。哎呀，你真的是爱我的，哎呀，你这个人真的是爱我的。有什么的方法，你可以帮助了这些蚂蚁，而同时这些蚂蚁又能够体会你真的是爱他们呢？一个的方法就是说，哦，蚂蚁，你看哦，你们这么辛苦啊，等我来帮你了哈。你一手一抓那个饼干，一放在那边，那个结果会怎么样？那是蚂蚁，他们就跑掉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哇，因为哇，那些蚂蚁突然之间看到一个很大的巨手哈，一个的手也插进来，哇，那个他们的饼干都不见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个方法，但是这个方法是个不好的方法。你把那个饼拿到那边，哎呀，你可以帮助了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不能够体会的，他们吓把他们吓死了。Billy Graham 这样说，格里汉这样说，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你可以帮助了他们，而同时呢，他们会非常的体会的，就是说，你变成蚂蚁一样。呵呵，你变成蚂蚁一样，你跟他们在一起，你跟他们同甘共苦，一同的生活，一同的把这些的饼哈，把这些饼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些的蚂蚁就体会说，哎呦，真的，你真的是爱我们的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没办法去变成蚂蚁了。虽然我们很喜欢 biology， 虽然我们很喜欢这些的小的昆虫，但是神却可以变成人一样。其实当他变成人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要小心，他来到这个的世界，他不是失去了他的，不是失去了他的神性，他仍然是100%的神。他来到这个的世界 ，OK， 他来到这个的世界，这个是我的西装，对不对？他就是穿上了一个的西装，你看，倒成了。他是道成的肉身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原本是个100%的神，现在他多加了人性，他把人性就好像我穿衣服一样，把这个人性穿在他的神性的里头。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，你看到这个的主耶稣基督啊，原来在他的里面，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是充满了100%的神性。有一趟啊，有一个的妇女啊，她患了30多年的血病啊，哎呀，她的病要得医治啊，然后她看到了这个主耶稣啊，很多人呢、啊、都说，哇，这个人了不起呢，他可以用5个饼2条鱼吃饱了5000人，一直都在变，哇，这个的妈妈，这个的妇女啊，她病了30多年，她有一种的病叫血病啊，非常的辛苦。哇，现在她看到主耶稣走过了，她怎么样？哇，她一方面非常敬仰主耶稣基督，另外一方面她知道在这个人啊，在这个人的里面真的是了不起的哦，在他的里面真的是有能力的哦。于是这个的妈妈怎么样？这个的妈妈在很多很多很多人的当中，她伸手一摸，摸什么？摸耶稣基督的衣服。她一摸的时候，哇！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有人在摸我的衣服呢？”哦，那些门徒就说，哎呀，耶稣你不要这样说了，人这么多哈，人家碰一碰您有什么稀奇呢？耶稣怎么样说？ 耶稣说不是不是，我感觉到有能力从我的生命的里头，从我的命里头出来。然后这个妈妈患病了38年，只是她一摸，不是摸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摸耶稣基督的衣服，哇，她的病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妈妈很战惊的这样说，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。她一摸耶稣，单单摸她的衣服，她的病就好了。耶稣说有能力从我的命里头来出来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的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里头，他在他整个的生命的里头，以至于在他的服侍的当中，他的工作的当中，哦，他充充满满的有神的能力，有神的恩典，有神的真理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诞节是关乎谁的？是关乎耶稣。耶稣这个人啊，我们信是信信什么？我们不单纯是信基督教，哎呀，我们不单纯是信基督教，我们是信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叫耶稣，他的称呼叫基督，就是弥赛亚。在他的生命的里头，哎呀，他的命跟其他人的命，跟你的命，跟我的命是不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就是神。那个天使这样说，这些天使这样说，你们去了，你们去到一个的地方，看到一个的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这个的小 baby 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，主耶稣他就是基督，我们要敬畏他，我们要爱他，因为他就是神。好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哈，另外一个伟大的这个的意义呢，就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第二个的意义就是平安，人需要平安。圣诞节告诉我们说，人不但需要平安，而且呢可以得着这个平安。哦，平安这个字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这样讲的，平安非常的宝贵，金钱也不能够买到的，我们非常的同意。但是呢，圣经里头的平安呢，我想比我们中国的这个的文化的里头所理解的那个平安呢，更加的意义丰富。在圣经里头，这个平安呢，这个就叫 shalom。Shalom 这个字呢，哦，真的是非常的丰富。很多时候我们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，我们以为平安就是没有灾难，消灾解难，没有灾难，没有病痛，那就是平安了。哦，不单纯是这样，不单纯是这样。这个圣经里头的平安呢，我们可以去这样了解呢，是一个整全性的和谐。整全性的和谐，我用这个 harmony 这个和谐这个字呢，来代表这个圣经的平安。而这个和谐啊，是整全性的，是全面性的，是包括了四方面的和谐。第一方面是与神的和谐，就有平安了。第二，与人的和谐，就有平安了。第三，与自己的和谐，就有平安了。第四，与物质、与金钱、财富的和谐，那就是平安了。所以啊，圣经提到说，我们有平安，是包括了这四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与神和谐。我什么时候有平安呢？就是说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承认，我们接受耶稣降生在马槽的当中。哇，这个的人耶稣，他是神人基督，他 他是我的救主，我接受了他，那每时每刻那我就有天父的看顾，也有天父的保守。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，在经济的困难的当中我们也不怕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天父会看顾我们。当我们与神活好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有平安了。所以啊，使徒保罗他写信啊给当时的人，在神的灵感动底下呢，他常常是这样祝福的：愿恩惠平安赐给你们，愿恩惠平安赐给你们，愿恩惠先有恩惠。恩惠就是神的恩典，是什么的恩典呢？是救赎的恩典。我接受了耶稣了，成为神的儿女了，那这个是恩惠，那就有平安了。先有恩惠后有平安，没有神的恩惠就没有平安的，没有平安的，没有平安的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次序呢把它弄错了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圣经的教导，先有恩惠后有平安。使徒保罗啊从来没有说愿平安恩惠归给你们， No No 不是这样，他通常都是这样说，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先有恩惠，你得不着这个的恩惠呢，你不能有平安。这个不是我说的，我再说一次，倘若在座的当中啊，有朋友在我们的当中，那我要这样说，除非我们有了神，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恩惠，那个恩惠就是说神赦免了我的罪，我的罪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哎呀，我与创造的神的关系活好了，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，甘愿降生在马槽的当中。哎呦，这个是个伟大的真理，这个伟大的真理不单单用头脑去理解，好难的，但可以用心灵去体会。你站在神的角度去理解去思考的时候，但你也发觉不是那么难去明白的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从上面下来是非常的容易的。 OK， 道成了肉身，我介绍了这位救主，有这个恩惠的时候呢，我就有平安了。没有这个的恩惠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哎呀，那个平安还没有进到我们的心呢。所以我们先有恩惠后有平安。第二平安呢，不但是与神有这个和谐，我们与人也和谐了。家庭的当中，我们彼此之间关系是美好的，人际的关系是美好的，父母还有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是美好的。哦，我们在美国这个的社会的里头啊，有很多的难处啊，其中一个的难处，父母还有子女之间的难处。倘若我们做爸爸做妈妈的，我们先首先接受了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这样说吗？我不是这样说吗？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聪明的父母，在香港以至于东南亚也是有很多聪明的父母，就是说你现在要出国了，到美国去了，那到美国去，那你要到礼拜堂啊。现在我要补充这些的聪明的爸爸妈妈一些的话，我要再进一步这样代表他们说，你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啊。倘若你做了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那你就有力量，你就有智慧听爸爸妈妈的话。与此同时，我也要转一个方向，然后对爸爸妈妈这样说，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也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啊。倘若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就会用正确的态度，更有深度的态度，更懂得去了解我的孩子了。 Yeah， 你有神的智慧在你的生命的里头，那你就会懂得怎么样去救养同时怎么样去鼓励在美国生活的孩子。在美国的生活的孩子他们都好聪明哦，不 不能够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那一套，不是说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一套不好，而是不够用。因为这个是美国，我们哈，倘若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做个人的救主，然后我们有神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，哎呀，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了。我是真诚的这样说，是说话呢，因为我两个的孩子也是在这边来长大的，他们也不是笨笨的，因为他们不是笨笨的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有智慧，对不对？你们做爸爸妈妈的同意我的讲法吗？同意吗？真的是同意啊，真的是同意啊，我们真的要同意啊。我们在这个美国教养孩童啊，我倘若有刚来的朋友哈，我们很坦诚的这样说，我们很坦诚的这样说，在美国这些的教养，美国在美国出生的孩子，一直在上海啊，什么在北京长大的这些的孩子，现在教养孩子啊，跟以前的年代的教养的孩子很不同啊。我们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有特别的智慧，有特别的能力，有特别的引导，去教导我们怎么样去与我们的孩子们来交通。什么是平安？平安就是我们与人的和谐。第三方面，不但是与人的和谐，与自己的和谐。倘若我有一句话这样说，其实啊，最大的困难在您和我的人生的当中，最大的困难，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？是在什么呢？我们最大的困难，我们最大的敌人，不是别人，不是在外面，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自己。我们做牧师的，做很多的辅导的工作，婆媳之间的困难，夫妇之间的困难，很多的困难，与人相处很多的困难，我们面对那个前途很多的困难，我们的困难的重点，我们那个最大的敌人是谁？是在哪里呢？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在我们的里面。倘若我们胜过我们自己，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自己，那我们就可以得胜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得胜了。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，没有错是在外面的，但是解决的方法也是在里面，也是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您和我，我们的里面都非常的有限的，非常的有限，我们都孤干了。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帮助自己，去面对自己，去面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呢？就是说，我们要依靠神。再依靠神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从生命从里面开始，神改变我们，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平安就是与自己的和谐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自我接纳，在基督里我们能够自我肯定，在基督里我们不骄傲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自卑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挂虑别人怎么样看自己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跟别人来做比较，我们在基督里不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做比较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把这个的家庭与别人的家庭来做比较。倘若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的内心有平安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真正的平安了。最后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平安也包括了与物质的平安，与财富的平安。那请我们翻到这个的提摩太前书，平安哈，翻到提摩太前书，我们看第六章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我们从第六节开始。肖牧师呢，很想跟你们哈，慢慢慢慢来读这个的圣经，所以呢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有圣经哈。对对对，这边也有哈， 这个平安呢，是包括了我们与财富、与这个钱财有一个和谐的关系，哈，正确的关系。好，现在我们从第六节，那我解释给你们听哈。然而金钱加上自主的心呢，便是大力了。我来念就可以了，你们看就可以了哈。然而使徒保罗这样说，我告诉你们一条的方程式，我们很多人，我们都很希望赚钱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得到一些的利益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啊，哈，这是好的方面的。那使徒保罗说，我给你们一条的方程式，什么加上什么就等于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使徒保罗说，金钱加上知足就等于什么？哇，大利了，那你就会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了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个人生的方程式啊，使徒保罗说，今天我们敬畏神，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敬拜他。平常我在家里头，我敬虔的敬拜神，敬虔加上了知足，知足够就够了。哎呀，我这样上班，这份的工作还不错呢，我感谢神。我上班，太太也上班啊，这个的家庭小康之家够就够了。金钱加上知足的心，哎呀，你赚了很多了，就等如大利了，那你就赚了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。1975年啊，我跟你们很多人一样，是从外地来到北美留学的。1975年来这个的地方，来加拿大，来北美留学。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，我是跟一位的老外，是白人，他是美国人，来加拿大一同跟我一同同学，是我的室友，是 roommate。前天我收到了一个的消息，我比他的年纪还大一岁，他离开世界了。我再说一次，我的 roommate 1975年我们一同来念书的，是 roommate， 我们很好，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他离开世界，我们一直都有联络。前天我得到了一个的消息，他的年纪比我还小一岁，他离开世界了。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人生。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我们没有一个带什么东西来，也不能带什么东西去，那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呢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就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你要想要发财吗？那就没有平安了，因为不和谐了吗？不和谐了吗？就没有平安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，没有，贪财，贪，你贪了，你一贪就不平衡了，一贪就不和谐了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因为你贪啊，因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，不来礼拜堂了，离开那一个的耶稣基督了，离了正道呢，就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谁把你刺透的？是您自己把自己刺透的。倘若我贪财什么都不满足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不在于那个钱财，问题是在于我里面的贪，我自己的生命。所以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面，最大的人是在我里面。但您借属神的人呢、啊、我们这些是属神的人呢、啊、要逃避 这些的事，我们要逃避这些哈。那我们要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和温柔。然后使徒保罗进一步这样说：你要嘱咐那一些今世富足的人啊，他是提醒这个提摩太哦。那你要嘱咐那一些哦很有钱的人，他们的有钱不是他们的罪过了哈。但是你要提醒他们不要自高，不要为自己的钱财来自高，不要骄傲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。你不要依靠，圣经不是说你不要依靠钱财，圣经把那个原因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不是钱财不好，但你以为当你要依靠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它的本质。钱财的本质是无定的，它不定的，那意思就是说它是浮动的，有一些的时候它涨得很高，有一些的时候它降得很低，高高低低，高高低低，那你怎么去依靠它？第一样依靠它，就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他说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无定，钱财是无定的，不是钱财不好，这个是好不好的问题，不是，这个是定不定的问题，钱财是无定的钱财，那 你要依靠什么？那我们就依靠一个稳定的，非常稳定的神，那就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神是永不改变的，那我们就依靠那一个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那我们就一直的打好一个美好的根基，将来呢能够持定那真正的生命，多好，这个就是平安。圣诞节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荣耀，人的平安，我与神是活好的，我与人是活好的，我与自己是活好的，我与钱财也是，那个关系也是和谐的。哎呀，所以圣诞节的这个意义非常的丰富，愿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都过一个很好的圣诞节，也把这个的消息，把这个的意义告诉别人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您，因为唯有您能够满足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我们内心有平安，就是因为您是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是厚赐白物给我们的神，您是永不改变的神啊，我们感谢您。我们在这个的时候也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，也求主祝福他们每一个，很多在这个的假期也回来了，主啊，孩子特别为每一个的家庭祝福，主啊，就我们每一个的家庭在基督里都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圣诞。主啊，我也为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公司，他们在这个的时候上班的，真的是不容易，但是主，我们深信你每一天会与我们同在，求主叫我们每一位的弟兄，每一位上班的，在公司的里头，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给他们有一个属灵的经历，主啊，经历到主赐的平安，主啊，您给我们的平安，没有人能够夺去，反而我们可以与每一个人来分享。神啊，我们要多经历你的同在，多经历你，感谢天父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